Frohe Weihnachten!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我要跟你们分享，如果ich nutze Deutsch so, falls du noch nicht eine, also ich habe eine deutsche Übersetzungsabriss, die da auf dem Tisch neben die Spendebox ist und du kannst es nutzen, dann hast du einen Kontext für was ich heute sagen wird. 还有我想，因为那个特别是那个圣诞夜是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诗歌，也是感动我的心。可能因为我们就是人不太多，可能我们就可以花一点时间，就是站起来，就是一直。彼此说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这是我们可以去我们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在这边 also wir können aufstehen und vielleicht ein bisschen frohe Weihnachten zueinander sagen. Yeah, 很好。 Yeah,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各位朋友，还有在线上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们，祝你们平安，也圣诞快乐。跟你们在一起，在这个聚会，在这个跟你们一起庆祝圣诞节，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我喜欢，超喜欢圣诞节的时光。在我小的时候，圣诞节总是那么令人兴奋。我的父母通常会在12月24或是25日之前的两个星期开始把圣诞礼物放在圣诞树周围。我不知道你们会这么早就开始放一些圣诞礼物，可是我父母觉得哦，预备好就好了。我会仔细观察看看哪一些礼物是我的。当我的父母不在我周围的时候，我会拿起印有我的名字的礼物，通常是我能找到的最大的那个，然后我就会摇晃它，试着猜测里面的是什么东西。可能如果你们有孩子，也是看到他们在圣诞树也是做这样子，所以我迫不及待的要打开它。然后当圣诞节来到时，撕开礼物的包装纸，看到里面的东西是什么，这种纯粹的喜悦给了我许多快乐的童年回忆。可是第二天呢，26日发生什么事？妈妈，爸爸，我再无聊了。看起来好像打开圣诞礼物的喜乐的时间是短短的。还有可能我们有很多朋友家人是来我们的家，然后我们觉得哦好棒，一起吃，然后他们离开回家的时候要洗碗，我好累。可能跟家人的喜乐也是短短的一点点，可是感谢主，我们基督徒对于我们来说，圣诞节最大的喜乐来源是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我们的救主和王，他是永恒的，所以我们在他里面的喜乐也是永恒的，他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大部分的人都熟知路加福音第一到第二章和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故事，如果你是上个周日来的时候，你就听到那些故事，他们是详细描述了围绕耶稣诞生的神迹事件。如果你还没有听到那些故事，我请你们赶快要读一下，他们非常棒。但约翰福音给了我们关于基督诞生的另一个视角。我们刚刚读过今天的经文，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可是我专注的是14到18节。如果你们在你们圣经中看14到18节，我会再读一下第14节。约翰写了道，或是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看见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很特别，因为使徒约翰说，他很直接的说，他见过 耶稣的荣光。这里我觉得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含义，所有跟随基督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耶稣的见证人，无论是用我们自己的眼睛还是用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所有的基督徒都亲身经历了耶稣的荣光。我们不相信上帝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相信他是一个真实而强大的存在。我们也不相信上帝是某种遥远的神灵，对凡人的生活漠不关心，而是相信上帝成了肉身，也住在我们的中间。圣经称耶稣一个名字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因此让我问每一个人在这里的人一个个人的问题，你见过耶稣吗？你已经经历过耶稣对你的爱吗？你见过耶稣的荣光吗？正如我所说，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描述了基督诞生的实际事件，这两本福音书讲述了人们真实的看到耶稣的诞生，也真实的看到了宣布他到来的天使，真实的看到了交在他所躺的马槽上的那颗星星。通过这两本福音书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200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约翰福音是在这两本福音书之后的几年写成的，所以约翰的目的是有一点不一样。约翰想解释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没有包括的事情。约翰的重点是耶稣的神性，以及这种神性如何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当我在台湾时，那里的佛教、道教和中国民间宗教都是很强大。耶稣的出生故事对台湾人来说有一点奇怪，为什么？因为在这些宗教中，一个人在出生后，如果他过着非凡的生活，人们就可能会开始把他当作神明来崇拜。在某个时间点上，这个人就会被正式视为神明。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有一点不清楚，但是几乎所有的神明最初都是普通人。所以每个神明都有一个生日，一个被创造的生日，用庙会来庆祝。圣经清楚地记载，耶稣也有一个生日，那就是圣诞节，但他在这个生日之前也存在。他不是像普通人的婴儿一样被创造出来的，他是永恒的，没有开始和结束。在第一章的前几节，约翰说耶稣就是神，他是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反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耶稣首先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然后开始被当作神明来崇拜。他始终是神，他创造了一切。在第一个圣诞节，他永恒的、完全的神性也给自己加上了完全的人性。在今天的经文中，约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圣诞节与其他的神明的生日是不同的。正如我在上次讲道中所说，耶稣不只是神，他不只是人，他也不是半人半神。 耶稣既是百分之百的神，又是百分之百的人。在神学上，我们说耶稣有神人合一的本质。因此，即使你，如果你有一个人是还不是一个基督徒，能够明白圣诞节不是庆祝一个非永恒的神明的生日，也是非常重要的。圣诞节是庆祝永恒的全能的上帝来到世界，成了为人，住在我们的中间。但是这看起来如何？上帝为什么这样做？是我们今天一起要看到的。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如果你们看14到18节，特别是14节，看到三个非常重要的词。
在那边吗？
对，荣光、恩典还有真理。荣光与圣诞节发生的事情的性质有关，恩典涉及到圣诞节对我们的影响，而且真理此展现了圣诞节的现实。好，我们来看神的荣光吧。当我们谈到荣光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可能大的令人敬畏的东西吗？圣经给了我们几个关于神的荣光的形象，对不起。最惊人的可能是以赛亚书6章1到4节。在耶稣与圣诞节出生前约700年，有一位犹太先知名叫以赛亚，上帝有一天向他显现，是非常奇妙的意见，发生的事情。以赛亚写：“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然后有一个伟大的天使赞美神，并呼喊着说：“圣在，圣在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着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荡，殿内充满了烟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圣经说荣光时，并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可以看见的东西。它有重量，可以撼动我们世界上的根基。这强大的荣光就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你们都要记住，当耶稣具有完全的人性时，他完全的神性从未离开他。这个震动我们地球的荣光就在他里面。舍至在他还是一个小婴儿的时候，人们可以触摸耶稣，看到他行大能的神迹。然后不只是小婴儿的时候，他的荣光在他里面，他成人成大之后也是有。他有一天在马可福音9章是允许他的几个门徒瞥见他这种荣光。在高山上，耶稣在他们的面前变了形象，衣服发光，极其洁白，地上撇布的没有一个能撇得那样白。在那时刻，耶稣让他神性的荣光发出来，门徒都很敬畏，很惧怕。然而非常奇怪的是，约翰用来描述耶稣的荣光的下一个词，并不是像震荡或者烟雾弥漫这样有力和神秘的词。相反，约翰说，我们看到的荣光是复读生子的荣光。我们得到了一个父子关系的形象， 在这个荣光里面有爱和亲密的关系，它是个人的，充满了温暖。作为父亲和儿子的我，我也可以体会到这种关系。然而我跟我自己爸爸的关系，还有圣父跟圣子的关系非常不同的。对于我在世上的父亲，我总是觉得与他有某种距离感，直到现在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仍然觉得他还是一个大人，我自己还是一个小小的孩子。你们能不能体会我的感觉？也许你们有时会感觉到自己好像也是站在自己的父母的阴影下，我们有时感到自己和父母的之间有某种障碍，但是圣父和圣子耶稣之间的关系却不是这样子。圣子与圣父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他们的结合是如此的紧密，以至于他们实际上是同一位神。所以这是我为什么说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一位神，他们是一位神，三位神在一体中，圣父、圣子和圣灵。我们可能要证明一下耶稣那个圣子与圣父是同一位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写，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力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还有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荣耀的圣父与圣子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神的身份。所以我们看到的荣光既是强大的，又是亲密的，它既是属灵的，也是肉身的。它你可以看到它，也触摸它，也可以在你的心中感受到它。所以这是第一点，神的荣光。然后我们要讨论神的恩典。但耶稣来到世上的荣光是有任务的，是有一个任务。圣父与圣子的关系用恩典来祝福我们。这个恩典是什么？我们接受恩典是为了什么原因？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先明白人面临的危机。圣经说，第一个人亚当是按照上帝圣洁的形象被创造的。亚当本来没有得罪了上帝，但是后来你们都知道，为了试图成为像上帝一样聪明，一样有智慧的亚当开始犯了罪，完全违背了上帝。从那时起，亚当的后裔，这就是整个人类，都受到罪的咒诅。我们无法避免作恶，我们是自私的，我们不在乎上帝，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亚当的咒诅之下。罗马书第三章十到十二节这样总结了人的问题。保罗写，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作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上帝在圣经中给了我们法律，那这个法律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表达出来神完美的本性是什么样。一看到神的法律，我们就发现它是一个爱真理、正义、仁慈和圣洁的一位神。他要我们以同样的方式行事，但是我们有一个小问题，这个法律谴责我们， 因为我们不断地破坏它。我们通过罪恶的行为伤害了自己和其他人，也是得罪了我们创造者。这是我们的本性。朋友们，我知道世界上的社会都说人性本善，但是我求你们不要相信这样。只要看一下新闻，就会清楚地看到人巨大的作恶能力。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并不能反映出上帝是谁。即使我们的心偶尔渴望改变世界，使之变得更好，但是我们仍然很容易回到我们原本自私的方式。我们处于危机之中，我们因罪恶与我们的创造者分离。这是我们先要了解，才可以了解神赐给我们恩典。因为圣诞节的喜乐的赞美，圣父派圣子来使我们与他和好，他没有审判我们，而是来到世界上拯救我们。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到第六节说，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加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圣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为了拯救我们，神在圣诞节的时候来到我们的世界，成了肉身，顺服自己的律法。但与我们不同的是，他完全守住了他自己的律法，然后他把我们因犯罪而该得的刑罚加在自己的身上，消灭了亚当的咒诅。他的圣灵现在住在所有的基督徒的心中。圣诞节是如此美妙，因为它是神与人之间关系和好的开始。我们可以感谢上帝，他从天上包座下来，成为我们的样子。我们也可以感谢他，因为他把我们罪的审判放在自己的身上。我要问你们，世上的总统或者国王曾经为人民做过这样的事情吗？从来没有。但是上帝做了这样，而且这样做我们成了他的儿女。这是神给我们在约翰福音写的恩上加恩。好，然后我们来到最后一点，神的真理。庆祝圣诞节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每年我们在时间上都离第一个圣诞节更远。我们没有人在公元前活着，因此我们很难想象第一个圣诞节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问大部分的德国人，他们知道圣诞节的故事的基本的内容，但是好可惜，他们基本来说不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神话而已，一个能带来几周的短暂幸福的东西。但约翰福音在第一章提醒我们，上帝是真理的。圣经所说在圣诞节发生的事情也是真实的，它不是一个故事，也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实的历史。耶稣真的是神，他真的成了肉身，一个年轻的童女真的生下了他。 牧羊人真的看到天使宣告了说，不要惧怕，你们的救主来了。耶稣真的住在我们的中间，第一批门徒真的看到了他，触摸到了他。既然我们没有亲眼看到耶稣的诞生，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故事是真的呢？是因为神的圣灵，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灵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使我们能够体验到耶稣的真实。使徒行传第五章第32节，使徒彼得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这就是说，耶稣把圣灵赐给了信靠他的人，圣灵在我们心中证实了神在圣经中所说的是真的。此外，在历史上人们总有过耶稣的异象，或是梦到了耶稣。我自己在很多从叙利亚难民的，就是认识好几位是梦到耶稣同样的一个梦想。我自己也是好几次感受到耶稣的存在，你们应该也是有这种经验。因此约翰就写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永远记住，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它是建立在实际发生的事情之上的。对于尚未成为基督徒，我欢迎你们信靠耶稣基督，它是真实的，也是真理。但还有更多，圣诞节的真理不仅仅是关于真实的历史事件，这个真理也使我们能够认识神。约翰福音在第18节写，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基本上是看不见圣父的，然而神给了我们一个方法来看他，那就是通过耶稣基督他的生子。他使圣父为我们所认识，因为耶稣和圣父是一体的。这意味着当我们认识圣子耶稣时，我们就认识了圣父。在约翰福音第14章中，耶稣有一个门徒名叫腓力，然后腓力有一次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可是耶稣对他回答，腓力，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还有更林多后书第4章第6节也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交出来的神，已经交在我们的心里，教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我们知道，通过圣子我们可以看到圣父，看到神就可以认识神，也与神和好。这一切看起来像如何？也许但我们还是活着在这个世界上，还是住在这个肉体中，可能在我们自己的眼中看起来并不怎么重要。我们没有能看到属灵事物的眼睛，我们在世界上的身体也不能 常常完全感受到上帝的存在。所以在世界上，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只是偶尔感受到神在我们生活中的存在。在世界上，我们必须满足于只用我们的心灵来感受到上帝。但我要跟你们分享好消息，当我们去天堂时，圣经在很多的地方允许我们，比如说启示录的22章，还有哥林多前书的13章，我们将面对面看见上帝。宇宙的创造者知道我们的名字，并欢迎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就面对面会看见我们的阿爸天父。我无法用语言描述这一刻将是多么美丽，但我希望当我们一想到这一点，我会比等待打开圣诞礼物的一个孩子更兴奋。我们要渴望永远与神在一起，看到他荣美的面孔。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看见了上帝在我们心中，我们有他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这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证实了上帝的话语是真的，所以我们已经认识他的真理，我们已经接受了他的恩上加恩，而且我们也见过耶稣的荣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耶稣真的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因此让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你见过了耶稣吗？你直接经历过耶稣对你的爱吗？你见过耶稣的荣光吗？好，我祝你们圣诞快乐。如果你的回答是是的，我经历过，充满喜乐，因为你们已经知道。好，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来到我们的世界，这个伟大的荣光，震动我们的地球的荣光，是成了为人住在我们的中间。谢谢你的生命的任务是给我们恩典，也谢谢透过你的真理，我们就可以认识阿爸天父，也一认识他，我们是与他和好的。让我们今天，我们已经打开了我们的礼物，可能已经吃了很一个大餐，可是这个短短的快乐离开了我们，充满给我们赐给我们大大的喜乐，提醒我们这个真理，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要渴慕你的荣光，因为后来我们未来就是在天堂里面永远面对面看见你。奉主耶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